中元节传说是恶鬼还阳的日子，小伙坐深夜末班车回家，可今天的公交车却有点不一样，车站等车的人对他视而不见。更离奇的是，这辆正在飞驰的车子竟然没有司机。小伙被惊出一身冷汗，赶紧下了车，再回头一看，车上竟然拉了满满一车鬼魂。大家好，我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撒偏偏继续解说灵魂摆渡第六回，闹鬼事，冥王现身访天籁，入深山冤魂冰封锁轮回。自打被冬青救过一命之后，小亚就成了便利店的常驻嘉宾。尤其是上回书提到，小亚还半开玩笑的跟冬青表白过。中元节这天，小亚还是日常来到便利店，刚一进门，小亚就发现冬青好像有点不对劲。
干嘛？你不会是要非礼我吧？
这一言不合，君子动口又动手，完事还一脸陶醉的回味。没等小亚缓过神来，冬青又要二三四再来一次，俩人正抱着啃呢，赵丽来了，劝他们俩年轻人要懂得节制，要注意店面的影响。不过这会儿赵丽没空八卦，因为就在今天，地府有一件大事，由乔布斯亲自操刀的阴间版 iPhone 8要上市了。可惜阴间的 iPhone 也搞基友营销，一家店只卖100台。赵丽作为本作首席果粉，打算带上攒下的全部家当去阴间鬼市抢果子。就在赵丽准备出门的时候，正好接到了一个电话，没说两句她瞬间紧张起来，转头问冬青有没有驾照。而冬青呢，一脸被抽干了智商的表情，一言不发地盯着赵丽看。不过赵丽似乎有急事要办，也顾不上冬青的变化，直接把车钥匙丢给冬青，让她替自己去鬼市买手机。冬青欣然接受，抱着媚眼拎着钱就上了赵丽的车。他刚刚落座，一道白光闪过，后座上突然多出来一位妹子，而冬青也又恢复成了以前的样子。看来刚刚冬青反常的举动是被鬼上了身。
哥哥，你小点声，我会被他抓走的。你知道的，那个人特别凶，他要知道我逃出来，会把我大卸八块的。大卸八块？
近十块。
车子开出好远，冬青带回头潜的妹子吓上身，还借她身子非礼小二这事。妹子却一脸无辜，多大点事儿，反正人家也没反抗，反正你也不吃亏。也许是觉得有道理，甚至还有一点暗爽，冬青接着又问妹子的来历。一听这个，妹子顿时潸然泪下，说她从小就没了妈，她得给她找了个后妈，还带来了两个姐姐，后来她爸就死了，从此之后后妈和姐姐不光夺走了她爸所有的遗产，还天天虐待她。冬青一听，气得差点给这妹子扔出去，这不就是灰姑娘吗？编故事能不能编点三岁以上的。见谎言被拆穿，妹子话锋一转，又说自己是来接一个朋友。冬青见这人没句实话，就说自己要去鬼市买手机，让妹子赶紧下车。一听要去鬼市，妹子更兴奋了，吵着闹着要跟冬青一起走，还是她从来都没有去过那里，现在特别想去看一眼。就这一句话让冬青听出了问题。按理说中元节这天就是给小鬼还阳娱乐收供奉的日子，他看着也不像个心思的鬼，不可能从来没去过鬼市，再加上他刚刚那么害怕赵丽，难不成这又是一个阴间通缉犯？想到这里，冬青更不愿意带上他，没想到妹子语出惊人。
到底带不带？你要不带我上你了。
估计冬青听完就有一个疑问，
你是要杀我还是要睡我？
接下来不管是失身还是失身，后果都比较严重，冬青只得就范。再次上路之后，妹子说自己叫查查，是跟着中元节送鬼还阳的大巴来到了阳间，之后才上了冬青的身。花海两朵各表一枝，冬青和查查一路向西，留在便利店的赵丽却宛如热锅上的蚂蚁，旁边还有一个刚结完吻恋爱脑上头的小亚载歌载舞。此时木兰也来了。
我跟你说，现在所有的阴差都出动了，上面很害怕，必须要在走漏风声之前把他找到，如果被别人找到他，整个冥界都会乱，而且如果冥界乱了，整个三界都会受到影响。
很明显，木兰口中的他说的应该就是查查。不过本剧平时闹鬼最多也就是厉鬼杀人放火，这位查查到底是啥身份，竟然能撼动三界安危？赵丽和木兰怎么筹划追捕，咱们暂且放在一边，回来接着说冬青和查查。有赵丽的鬼车导航，两人顺利来到鬼市，跟鬼工智能公交鬼打过招呼后，查查开始向冬青介绍鬼市。简单来说，鬼市类似阳间的大型庙会，每到中元节这天就会对所有鬼营业，为了防止有恩怨的鬼闹事，所以每个鬼进门的时候都要戴上面具来隐藏自己的身份，而像冬青这样的活人一旦暴露身份，搞不好就要被里面的恶鬼当成宵夜。听完这个，冬青越发感到味道不对，查查说他从来没有去过鬼市，却对鬼市的规矩如此熟悉，但一想到这里有吃人的恶鬼也不好多问，就要这么过了鬼市的安检。俩人刚进来就看到秋雅的老公在卖假鲜花烛，被地府工商局当场抓包，当场给他判了个13层地狱，外加300年不能有收入。对待恶意制假售假的这种人性化的管理模式，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咱们阳间参考的。 当然，冬青这次来还得帮赵丽买手机，正好这个网点还有最后一台，冬青刚要付款就让一个礼貌哥给接停了。看上去这位礼貌哥生前也是那种吃钱不给饭的无赖，仗着这个马大不要脸就要截胡，一听冬青不给还要动手。这时查查突然站了出来，
我告诉你啊，我最喜欢看人打架了。
没想到查查一个电眼逼人就吓退了无赖礼貌哥。冬青满脸疑惑地拿好手机，背后突然传来一声枪响，谁能想到阴间居然还能碰上劫匪。冬青和查查赶紧蹲好，劫匪们开始抢钱，被俘虏的管理员大声呵斥，一旦冥王来了绝对没他们好果子吃。没想到劫匪头子丝毫不慌，
冥王冥王失踪了。
难怪赵丽他们这么着急，合着是冥王失踪了，现在整个冥界都乱成了一锅粥，这才让这群恶鬼钻了空子。现在他们没了禁忌，看见鬼市的苹果摊位就准备来个零元购，但是最后一台果子已经让冬青买走了。劫匪马上找到冬青，要么把手机留下，要么就把命留下。冬青虽然怕得要死，但眼前这个小鬼跟发怒的赵丽比还是嫩了点，所以他坚决不给。三说两说，劫匪抬手就是一枪，但劫匪的枪只能打鬼，对冬青不起作用，暴露了他是活人的事。劫匪乐坏了，手机哪有人肉香，说着就要拿冬青打牙祭。千钧一发之际，查查再次站了出来，要是一发同款的电眼逼人，劫匪头子当场魂飞魄散。再看查查已经站上舞台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猪打劫鬼市，强取豪夺，还企图破禁食人，打入铁围山，永世不得超生。
说着查查现出真身，果然是冥王本王。在场的小鬼哪见过这场面，喊着我主阿查，那头便拜。预感到赵丽快到的查查串串带着冬青跳上公车轨，跟赶来找冥王的赵丽擦肩而过。赵丽跟木兰掉头便追，木兰突然想到了什么，冥王趁中元节鬼门大开跑出地府，期间还特意上了冬青的身，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木兰欲言又止，看来冥王此次降世临凡可能也跟冬青身上的秘密有关。车开两辆各表一台，甩开赵丽的追击后，冬青也问起了查查此次的来意。查查虽然贵为冥界之王，但他的生活环境实在不咋地，没有空调，没有暖气，没有 WiFi， 没有声音，甚至连时间的概念都没有，整个一充满混沌的小黑屋。直到有一天，查查竟然在混沌中听到了琴声，听着优美的音乐，查查顿时潸然泪下，当即表示这禁闭室的王不当也罢，这才找机会逃出阴间来见那位让音乐穿破混沌的知音。说话的功夫终于到了琴声出现的地方，这位在野地里遛弯的盲人小伙子应该就是查查要找的知音。两人上前细聊才知道，这位小伙子是个盲人琴师，他一位朋友都喜欢流行音乐，不爱听他弹琴，这才在凌晨出来练琴。
他们只喜欢周杰伦、蔡依林。
高山流水，难遇知己。
我琢磨着可能是因为凌晨阴气重，这才让他的音乐飘进了地府。如今这对神交已久的知音总算是完成了线下面基，不过小伙子今天已经收摊了，想聊天听曲的明天才行。都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查查才溜出来一晚上，阴间就已经乱成一锅粥，所以身为冥王的他恐怕只有这一次下凡的机会。听查查说自己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来了，小伙子思考片刻，决定为查查再弹一曲。查查却以永恒的生命为交换，想把小伙子带回冥界跟他弹琴作伴，但小伙子却并不动心。
人有七情六欲，欲求不得才会觉得苦，正是因为这些苦闷，所以偶尔的甜才会让人感觉到美好。如果我有选择的话，请你让我留下。
说着小伙子开始弹琴，没想到这些话直接激怒了查查，他再次现出冥王的金身。就在查查准备抬手发功让小伙子魂飞魄散的时候，冬青却仗着胆子拦下了他。查查也似乎想到什么，褪去了代表冥王的印记，就这么流着泪看着小伙子，直到一曲终了，小伙子道谢离开。就在这时，赵丽和木兰也带着一堆群演啊，不是，也带着一班鬼差赶来。查查知道自己该回冥界了，分别的时候查查又变回了那个古灵精怪的小姑娘，还需要送冬青一个礼物。那么这位古灵精怪的冥王给冬青准备了什么大礼呢？
上火了吧，最近这么干燥。不如来点龟苓膏吧。花极了。
所以冥王的礼物就是赋予冬青一颗骚包的心嘛。不，他略施小计，让赵丽和冬青互换了身体。赵丽作为老资本家，很快就开始用冬青的身体色诱女顾客。
你个流氓！
哟，青子来了，
你干什么呢？你为什么要穿成这样？
这衣服可是我的，
这身体是我的，得到我允许了吗？你给我穿上！
哎呀，这白白嫩嫩的，不露白不露。
那么流氓你！
冬青以为这一切都是赵丽瞎搞，但赵丽清楚这肯定是冥王的把戏。他还告诉冬青，冥王在阴间是出了名的无节操无下限，别说现在见不到冥王，就是真见了他，两人也指定换不回自己的身体。其实冬青眼下还有一件更难搞的事，前文书咱们说过，阿达附体冬青的时候曾经强吻了小亚，而且亲完之后冬青就花开两朵润了。至于后续小亚对他的看法该算是情郎还是流氓，对陪着冥王飙车的冬青来说，编剧对他通通按下不表了。赵丽表示这个简单，反正昨天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不如干脆约小亚去酒店，到时候看他的反应，不就知道自己该进爱情的坟墓还是崇教的公墓了吗？冬青对这种馊主意嗤之以鼻，他还是希望先赶紧换回自己的身体。赵丽思考片刻说，办法也不是没有，但得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今天先这么着，明天一早就来冬青去请大神帮忙。第二天一早，两人都拖着疲惫的身体上了路。赵丽疲惫是因为
我这嗷嗷的干了一宿的活，
冬青则是因为赵丽前脚刚走，一直藏在店外的小亚就来了。不清楚内情的小亚以为是赵丽穿了冬青的衣服，还欺负冬青。
我没欺负他。
再说，
是不是我平时收拾你收拾的不够？你别来劲啊！
这一段真的太欢乐了，强烈推荐大家去看原片，两位男演员的演技也是绝了。小亚随后把眼前的赵丽当成了知心陪聊大哥，开始畅想自己和冬青的未来，从恋爱聊到生孩子，从八卦手相说到颜值焦虑，折腾了冬青一宿。说到激动之处，干脆抄起一把菜刀，隔空放下了狠话：
冬青，你大爷的，敢对本宫始乱终弃，我要用这把刀砍下你的小弟弟，让你去做太监，再把你的小弟弟魏欢欢。
不是，受累问一句，谁是欢欢啊？
我们家楼下的大白狗。
时间回到现在，赵丽所说的大神就是当地的山鬼或者叫山神，现在只有进山求山鬼帮忙才能给他俩换回来。可俩人刚一进山就被一个男孩拦住了，不管是冬青说来找人还是赵丽讲来拜神，小男孩都坚决不让路，还威胁道再不走就要扎他们的车胎。男孩油盐不进，赵丽只好示意回去
走。那两个人怎么和我们长一样啊？
那是替身，不能细看。
赵烈和冬青用了隐身符跟在男孩后面进了山，他们来到一处山崖，上面有个非常简陋的神龛，男孩名叫小山，家里世代都是山里的猎户，像纪录片最后的山神一样，他们家也一直供奉山神，小山自然也是山神的信徒，但他明天开始就要去镇上上学了，无法再继续供奉山神。在临走之前，小山许下心愿，希望能让他的爸爸早日回来。小山还告诉山神，他知道有一天会回来给山神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许完愿，神看周围的萤火虫飞到小山近前，画着片片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见过萤火虫，大家有见过吗？见过的在弹幕里扣个一。看到萤火虫，小山以为是山神显灵，可下一秒小山突然昏了过去，原来山神早就发现了赵丽，这才迷晕了小山，方便俩人尽情说话。赵丽跟山神也是老相识，上来就问他山神庙怎么破败成这样了。山神一声叹息，说起了曾经的故事。话说山神早在上古就已经存在，他用神力庇护山民，在依靠山民的供奉生存，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山民不再供奉山神，当地人纷纷转行成了金山下井的矿工。多年之后，山里的矿脉枯竭，连山神庙也被拆了，如今大山已经满目疮痍，山神也因为没了供奉走到了濒死的边缘。本来是求帮忙的赵丽见山神如此虚弱，反而有点张不开嘴，结果山神先开了口，他愿意拼上最后一点力气帮赵丽冬青互换身体，但赵丽也要帮他一个忙。前面说过，小山一直在祈求父子团聚，其实早在十年前他的父亲就已经死于矿难，由于山神过于虚弱，实在没有能力帮小山完成心愿，但他很清楚小山父亲的遗体并不在山里，灵魂也不在冥界，所以山神希望赵丽帮忙找到小山的父亲。赵丽满口答应，山神道谢之后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一道灵光，让赵丽冬青灵魂归位，但赵丽却并不开心。
山鬼，你不要走，这个孩子说他会回来的，还是会有人供奉你的。 这个大山需要你，这个山里的人们也需要你。
就这样，耗尽体力的山神魂飞魄散。赵丽看着没了灵气的神龛，又是一阵叹息。
一个神死了，你们人类毁灭了自己的神，你们认为自己很强大很聪明，但是你们的行为会使你们一天一天的失去庇佑。
偏偏是一个无神论者，个人感觉此处情节更多的还是呼吁大家保护自然，而非宣扬封建迷信。换回身体之后，二人带着昏迷的小山回到镇上，找了个宾馆落脚。正要开房的时候，他们注意到现在明明是夏天，可前台大姐却穿着军大衣。半夜一股寒气涌进三人的房间，没一会儿桌子地板水管乃至三人的脸上都结了厚厚的一层霜。紧接着一只手突然伸向了小山，被惊醒的赵丽突然蹦起来，拿枪顶住眼前这位冰雕鬼。这种自带制冷效果的鬼连赵丽都没见过，此鬼正是小山的父亲，咱们叫他大山吧。十年前大山确实死于矿难，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按理说大山作为一个鬼早就该被摆渡人接回阴间投胎，但他三番两次找到当地的鬼差，鬼差就是不愿意带他走。就这么过了整整十年，现如今儿子也看了，大山实在不想再忍受这冰冻之苦，他是想赶紧转世投胎。赵丽变成故事变查手机，可越查眉头皱得越紧。
不是你们那儿灵魂摆渡人玩忽职守，是上面根本没有你的信息，原来还有，很快就被撤回了。
按照灵魂摆渡的世界观，阴间要接收鬼魂得先有阳间确定的死亡信息，比如丧礼或者派出所的死亡证明。大山明明已经是鬼了，却没办法进阴间投胎，说明他在人间的亲人以及人类社会官方并没有确认他的死亡。第二天一早，赵丽发现坏事了，自己的衣服不见了，小山也不见了，连车胎都让人扎了。甭问，肯定都是小山干的。丽青二人组这样一个气，不知道从哪弄了套混搭皮肤，再修好车胎，一路杀奔小山家。这个一贫如洗的山村突然来了一辆好车，马上引来大批村民围观。
辣子是他们家又来好车了，
你说来干什么的？
听说他们家老来男人，你说会不会是干那个事儿啊？
这里的辣子西施也就是小山的妈妈山嫂，听村民的意思，山嫂似乎在做皮肉生意。说话的功夫，山嫂气冲冲的赶来驱散了村民。东兴赶紧表明身份，说自己是大山的朋友。赵丽则表示小山偷了他们的衣服，两人成成这样，说话又前言不搭后语，加上小山咬定他俩是坏人，山嫂自然也不会对他们客气。
不带啊你，
你说谁小王八蛋？
哎呀我去，你在动我事啊？
我动你咋的动？
你动我事你在？
再跟我刺了毛一个！
我去，你再动一下！
谁再敢刺了毛，我就敢踹你，知不知道？你这耍流氓！
你下来！
你给我上来！
来，你下来，看我收不收拾你啊！
我下来咋的？我下来！
没想到吧，赵丽连鬼都不怕，居然怕眼前这个泼辣的女人。其实她怕的东西还不少呢。就这样，二人抱着小山丢失了的衣服逃跑了。跟山嫂第一次见面就碰了一鼻子灰。赵丽正要买烟的时候，偶然听到小卖部老板的八卦，说山嫂一直对外宣称大山十年前就跟着邻村的女人跑了。儿子打大山失踪之后，他们家隔三差五就有小汽车来访，天长日久，同村的人都穷得叮当响，唯独山嫂家家境富裕，有好酒好烟，还有大电视大冰柜，整个一小康家庭。老板的话让赵丽想到了什么，她火速回到宾馆去找大山对质。
全村人都知道他是一放荡货。
胡说，不许你侮辱他。
我说的是事实，挂辣椒卖人肉铁打的事实。
大山一听整个鬼都懵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妻子会如此堕落。大山一失落，房间里又低了十来度。就在气氛逐渐尴尬的时候，站子上突然停电了。说来也奇怪，停电之后房间突然不冷了，大山脸上的霜也消失了。赵丽赶紧问以前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大山想了想，有，上次停电的时候。赵丽突然想到小卖部老板说过山嫂家有个大冰柜，难道说？赵丽赶紧带上冬青准备再次摸进山嫂家，可惜被门前的狗子拦住了。
我怕狗。
好在冬青提前准备好了零食大礼包，这才过了狗子这一关。没想到这会儿村长也在。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他半夜想来干嘛大家懂得都懂。可就在村长准备图谋不轨时，遭到了山嫂的拼死反抗。村长内心这叫一个委屈，咱们李乡长和陈馆长来你就接待，我这个村长就不好使呢。
上次姓陈的想占我便宜，我差点没把他命根子给他踢折了。
那你这么晚把我叫过来干什么？这大半夜的。
我就是让你给我记住了，从今天起咱们村子不许再停电，再有一回我就把十年前的事情全捅出去。
村长悻悻而去，山嫂则洗洗睡了。见屋里熄了灯，东青和赵丽进了山嫂的卧室，一进来就看见炕头上有个被铁链锁起来的冰柜。赵丽正要开锁，山嫂突然醒了。
来人啊，抓贼啊！
要不然我再喊大点声，把全村人都喊来，让大家一块看一看冰箱里到底动的是什么。
冬青开门见山，说自己能看见别人的鬼魂，大善的尸体就装在这个冰柜里。赵丽也火上浇油，告诉山嫂大善已经知道他在做了勾当，气得大哭一场。没想到一听这话，山嫂反而悲愤交加，大骂大善这个死鬼老公不信任自己。说完便打开了冰柜，里面果然是已经冰封的大善的尸体。大善身上的寒气就是身体被冰柜冻着，停电之后冰柜不能制冷了，大善身上的寒气自然就消散了。至于刚刚山嫂威胁村长要村里不能再停电，应该也是怕停电导致大山的尸体腐烂。不过问题又来了，山嫂为什么要动大山的尸体呢？原来十年前发生了一起矿难，一共死了十个矿工，而大山就是被发现的第十具尸体。按照当时的规定，死亡十人以上就会被认定为大型矿难，不仅矿井要被封锁，相关责任人也要被问责。为了掩盖事实真相，也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仕途，领导们找到山嫂，让他把大山冻进冰柜密不发丧。因为没有开具死亡证明，导致大善的资料没能投进阴间，这才成了现在的孤魂野鬼。事后领导免于追责，个个是升官发财不在话下。而为了不让小山走大善的老路，捏着把柄的山嫂开始以此要挟领导们给他们家送钱，给小山安排学校。领导们送钱的过程却被村民们传成了山嫂做皮肉生意，而为了守住秘密，山嫂只能忍辱负重，这一忍就是整整十年。其实一直留着尸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山嫂在想念丈夫的时候能够看他一眼，给自己继续熬下去的信念。如今听到大山竟然相信流言蜚语，山嫂内心绝望到了极点，这才跟东青赵丽和盘托出。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直到一股寒气袭来，是大山回来了。听到大山回魂，山嫂放声痛哭，赵丽这才慢悠悠地说，其实刚刚那些话都是在骗他，大山一直坚信妻子是清白的。就这样一场误会解除，可就在山嫂求赵丽带大山投胎时，大山却拒绝了。为了让老婆孩子能继续生活，大山决心带着这个秘密继续忍受冰冻的痛苦，做一个孤魂野鬼守卫这对苦命的母子。临走的时候，小山还告诉东西和赵丽，等他长大成人一定会回来恢复大山的环境，因为他相信山神迟早会回来的。以上就是灵魂摆渡第11集鬼界来客和第12集冷血的故事。这两集登场了两位新的神话角色，咱们可以来说道说道。先说山鬼，山鬼其实就是山神。有关山神的传说最早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其实像我们在洪荒小说里看到的烛龙、鹿吴，本质上都是山神。《山海经·海外北境》中说，中山之神名曰烛阴，世为昼，名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吴之东。《山海经·西次三经》中说，昆仑之丘，世时为地之夏都，神鹿吴司之。通过配音我们发现，灵魂摆渡里的山神是女性，而赵丽一直以山鬼相称，有可能是致敬屈原的代表作《九歌·山鬼》，讲的是一位多情的山鬼在山中与心上人幽会，以及再次等待心上人而心上人未来的情绪。如此一来，山鬼这个角色其实就跟守着爱人尸体的山嫂和等待父亲归来的小山产生了呼应。但是这集其实最想表达的还不是夫妻之间互相牺牲的情谊，又或者舔犊情深的爱子之情。山神和土地一样，都是西游记等神话故事里最常见的散仙，算是神仙里的最基层。这其实又和后面的村长乡长对应上了，虚构出来的山神是真的爱民如子，甚至愿意为了找到大山的尸体让他能够好好安葬，不惜耗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就此烟消云散。反观那些所谓的地方父母官，却贪赃枉法，为了自己的乌纱帽让老百姓变得人不人鬼不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更可悲的是，如今没有人再去祭拜山神了，反而都去巴结那些官场的神仙们。不得不说，这一集的讽刺力度还是很强的。再来聊一聊冥王。冥王这个叫法明显是出自希腊神话，宙斯的哥哥哈迪斯，咱们中国传统神话里的阴间之主，一般叫做阎罗王。其实狭义上的阎罗王也只是十殿阎王中的一位。灵魂摆渡基于剧情需要，把阎王也改成了女性，平时活泼调皮没有正形，可一旦干起正事来也是威严冷峻，算是一个塑造的非常成功的角色。此外，阿查这个名字也可以聊一聊。编剧小吉祥天听名字就知道他对印度神话颇有研究，吉祥天女就是印度教中的幸福与财富女神，而中国神话里的阎罗王其实也是从印度神话中的阎罗魔王演化而来，而阎魔天左侧的鬼便叫做查吉尼天。也有人说这个查吉尼天是印度掌管生死的女神。总之我猜测阿查这个名字就是由查吉尼演化而来。阿查在剧里说要把恶鬼打入铁围山，永世不得超生，这个铁围山也是佛教中的概念。佛教认为这夜的中心是须弥山， 其周围共有八山八海围绕，最外侧的山就是铁围山，又译为卓伽罗山。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说阿查是源自曾经背叛蚩尤转投皇帝的妖魔首领神荼。根据龟甲纪事的记载，逐鹿之战皇帝大败蚩尤，郁垒和神荼被生擒后归顺了皇帝，却被任命为掌管阴间的神。神荼的荼和查的很像，但是我后来又仔细查了一下，确实有记载郁垒神荼跟鬼打交道，要不然也不可能做门神。不过说二人是蚩尤坐下大将，后来背叛蚩尤归顺皇帝之类的故事，应该是网文作者虚构的。包括前面提到的龟甲纪事也是杜撰的书名，古时候压根就没有这本书，但也不排除小吉祥天从这些虚构的故事里汲取了灵感，毕竟咱们的主线故事里确实有蚩尤，而且和阿查的关系不一般。好了，再说就剧透了，咱们就点到为止吧。冥王阿查的登场以及他对琴声的执念，乍一看只是一次临时起意，但背后是一场持续千年的故事，而且这种有点畸形的执念也跟赵丽的出现息息相关。至于冬青小亚感情戏的展开，也关乎到结局一个大反转。推更的小伙伴也别忘了三连走起，下期视频接着看，拜了个拜。